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已经来到了12月11号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呢，我们星期三一定是有我们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12月的第二个礼拜。哇，这个呢，很快啊，这个圣诞节就会来临了。我经常觉得呢，踏入12月开始啊，就会有一种我们说呢是一种奇妙的气氛在我们的四周围啊，因为你无论是走到哪里去的时候，当然天气一定是一个了，就是大家现在居住的这个
冷的环境
城市，对，一定比我们更冷啊。就是呢有很多的这一些呢，哎呀，觉得很温暖的气氛，因为冷的关系，你就会窝在自己家的被窝里，还有呢，你会每一天可能会吃的比较这个辣一点，
丰富一点
。有一些因为要取暖嘛，所以呢就要喝多一点热汤啊，等等的。整个人呐，就好像哇，包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当中。我是会感觉到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会感觉神呐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圣灵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呢感觉很温暖的，好像被保护着的这种感觉。所以圣诞节的前夕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我们叫比较奇妙的一种的气氛啊。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的确，到圣诞节这个时间呢，其实有一种这种传福音的心，有传福音的这种氛围啊，就是我们报佳音呐、唱诗歌呀、赞美呀、很多聚会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做很多服事的朋友们呢，这个节日也是挺忙碌的，因为需要去准备很多好像刚刚你说那种无论是传福音、报佳音，还有呢就是要做这些布道会，这个很多很多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在这呢也要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们呢，当你要去服事的时候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因为你有健康才可以呢去服事主，你才可以喜喜乐乐的去服事主的。那我们呢今天呢也继续呢会在这陪伴大家来跟大家在线上还有这个电话上联系的。我们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呢听众们给我们的一些的疑难呢，看我们可不可以来帮助他们去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哈。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哎，谢谢。
啊，张弟兄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哦，黄老师在。
哎，还有我杨天成老师。
还有杨老师在旁边。
好，谢谢谢谢谢谢。
哎，你好你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了。
哦，打了很久吗？
也跟打过几次了。
哦。哇，那真是不容易啊。那你今天电话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请问杨老师，我就问你，这个我们家现在这个教会现在探访人很少。现在找几个探访人下去了，因此对他们又或于家长了，他都是不很满意。这个不满意了，因此讲像我们家都有商人啊，有贵什么。搞那个像老人呐、当年工地照这个像啊，还有那个家头的声音做的是不是迷信，还是不是罪？
哦，你刚才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怎么样？没有听得很清楚。
教会现在传道人很少，因为长老牧师现在都等城市多，他现在不肯来家。
哦，就是说传道人
都 对，包括那家就是自用，就是蒙古的居民们呢，下次探访，下次传道来，也是让对好多的信徒啊，包括满意。
你是说对信徒不满意？
对。
哦，怎么讲呢？
他到每个到每个到每一个家庭，但是就讲到这个那个，就讲到这个人家家里那个老人葬礼过的老人像啊。
嗯。
他讲也是罪。
家中老人的像。
对。
哦，怎么叫不满意呀、啊？
他讲都是罪啊，什么罪行？
家中老人的像，也就是祖先摆在那里的像，对吗？
哎，对对对。
为什么说是迷信呢？
对啊，就是像就是现在搞银子一样，人家现在家主啊，现在都不很满意，人家对这个都不很满意，不好吃，但是自己也不明白。
哦，为什么说这个是迷信呢？因为你很多的家庭都是有这种像啦、啊，有没有？我想问、
啊、
这个家里面的像有没有摆一些的祭拜的东西呢？
没有，
只是相片对吗？
对，他也不烧香，也不烧纸的，也不往那拜。
你说这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对吧？
对。
我就知道很多的家庭都是摆一些的老人的照片，那我们是对老人的一种尊敬嘛，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摆。如果没有摆一些祭拜的东西，比如说香啊，或者是一些的祭拜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
对呀、啊，我自信，要我们也不是。因为不没有文化，不识字，已经跟传道人在下面跑，但是没见过到这些的。现在呢，因此讲我们咱现在也不识字，不像现在我们岁数大了，七十岁不下子跑了，因此叫他们的年轻的下子跑。但是他们到那家族身上讲，那家族就有一种怀疑，人家心都不明白不清楚。
嗯，
是不是？
就
是
说对家里面
也不知道，
就是对家里面的这种现象呢，好像说是有问题的，对吧？
对啊。
我觉得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祭拜或者是崇拜这样的现象，而且没有有什么祭拜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嘛。没有迷信的形式的，只不过对这个死去的这个先人或者是老人家的一种的敬畏或者是一种的怀念，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对信仰没有任何的冲突啊。
这个对信仰没有冲突的。
对，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把这个相片当成一种祭拜的东西嘛。那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去祭拜它，或者是你有一些的这种拜拜的形式，那你是一种的偶像嘛，或者是一种的迷信。但是这个本身是没有的，你只不过把照片摆在那个，我发现以前的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的嘛，或者是把全家或者把全家福摆在一个地方，挂在一个墙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我就这么想的嘛。我差点因此他来找到我了，找到我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现在我跟他讲解一下，他还老不识会。
嗯，
我想我们以前是传过道的，也是到下子没有发生过这么事情。我想还有一个呢，他叫家仆。我想你家仆的，我想从创世纪到这个，从创世纪一路到马太福音，不都有家仆吗？对吧？
嗯。
我说你别迷别怀疑，我说这你信这是一位神，而不是你家仆。我说你的家仆只有讲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并不是你不拜他也不干什么。
对，我觉得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一点很相像的地方，就是注重家谱，就是他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他有名字，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载呀、啊，对一个家庭来讲，对这个家族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嘛。 那么犹太人他们到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尤其你读那个旧约，他们整个以色列历史从这个祖先亚伯拉罕一直往后，他们都有这样的记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啊，我讲，
嗯，
你讲，杨老师你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一些好的传统上，我们应该去继续做下去。只不过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没有这种家谱的这种记载了。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他们都是很详细的记载，从他们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对以前的一种的怀念或者是纪念。比如说以色列的把他们的这些家谱，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断的要去反省，不断的要去看到过去神在他们这个祖先的当中如何的来去施行恩典，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也是非常好的。我知道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一个家庭，他们这个祖先出了什么名人，做了什么的名事，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后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把它当成一种偶像，或者把它当成一种祭拜，当然是不好的。但如果正常的一个记录对于我们后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个是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可以的，
当然可以了。你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嘛，新约旧约都有，你看耶稣基督都有家谱的嘛，对吧？无论是从他的父亲那边，或者是从他的妈妈那边，都有很详细的记录。路加福音，你看他讲人嘛，这个人他是有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马太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是君王，他也是讲那个世代的传系的嘛。所以他从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耶稣作为一个地上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地上的君王，那他一定是有一个传系，有一个家谱的。那作为我们一个地上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那比如说像我爸爸我爷爷做了很多事情，我常常跟我爸爸讲，我说应该多多的去把以前的历史把它写下来，让我们后人也了解。如果这个没有记录的话，那我们后人就很多都不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人可以为后人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在这个家中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的上辈或者是上上辈，那么他们在这个家的当中怎么样去做的，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做这样的事情的。
你讲我知道了。
嗯，对啊，因为很明显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记录，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到保罗他也讲自己的家谱，但是他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荣耀的事情，反而他说他自己在这个当中他看到神给他很多很多的祝福，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经历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一个条件，可以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然后上帝给他领受的就是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托付，然后他把所领受的福音再加上他自己在他自己的人生的当中所经历的，包括他自己本身对犹太人的一种的信念，对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怎么样用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上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你说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中华民族慢慢没有做这些的家谱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的。
谢谢杨老师。
对，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偶像，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超越我们信仰的那个层面，只是把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把它记录下来，对后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一个很好的反省。
谢谢杨老师。
嗯，对，
他这个是怎么搞的呢？因此他这个我讲这个家庭啊，
嗯，
他那个父亲因此在创水自雇员了，
嗯，
水自雇员呢，他专门叫他们去探访，因此探访他们就讲到的事情，叫他们把那个把那个照片叫那个家谱都要把它搬掉，
嗯，
因此人家家庭是家谱了，他就上辈的相片那总是他搬那个的，因此就舍不得搬，
嗯。
在家老过的回日，回日嘞，人家差点我到上街赶到家子看到我了，叫我进去跟他讲那的事情。我这个南疆嘞，我想在从我们在那的九一年信教的时候，我们就传到，我就讲到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到九一年我要打开信仰，
嗯，
也不是好明白。我想当时讲在十里米营，可是讲从创世纪一路到马太福音都有家谱了，他没讲讲不这些嘛，是吧？
嗯，对呀、啊，
他就不明白。一直讲我来打就打打信息问问这个杨老师说给我一个一个那个质问问问去，我这有那个有讲你你们那讲信上有那个了，我就能到他家如果那好好就讲到这事情，讲到家庭你不要回日就拍拍掌信好好信着，我们要只有一位神怎么存在的时候，我你这不是别的，
嗯，
不得任何像，
嗯。
嗯，
对，我们要敬拜就是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敬拜我们的三一神，但是
对啊，
对，所以这个传统的来讲我们可以保留，但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祭拜的或者是偶像的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吗？
嗯，
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现在我讲了他也好回回日的，一直想我们不是日这个平行图啊，也不是讲那个跟传道人一样的给他怎样解释，
嗯，慢慢慢慢解释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观念，认为这种就是好像是偶像啊或者是祭拜啊，其实我们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嘛，对不对？
这样我知道了。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老人家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家庭老人家还是把这个照片摆在那里的。
嗯，
对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的家都有放这一些照片，后来照片只是放在这，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孙子孙辈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家族有谁他做了什么事，然后就去欣赏我们的长辈们过去的贡献。我的祖父都会跟我们说这个照片里面的那个是我的爸爸呀我的妈妈呀、
嗯、
然后就讲到这一些我们的祖先辈们他们在我们家族当中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呢，然后我们要感恩，因为我的祖父他也是基督徒嘛，然后呢他也在这个照片旁边呢他也放一个十字架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呢就是整个家族都归向神了，他的意思是这样。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是、
嗯、
非常好的嘛，
嗯嗯嗯，
就是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
对，
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有个光宗耀祖、
嗯、
本身来讲光宗耀祖就是我前面的先辈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让后人能够也知道很了解、
嗯、
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为了要炫耀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把他们怎么样突出，而是说对我们后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敬畏神，只要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家中大家都能够去信主荣耀主，那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对，我们可以解答到弟兄的问题吗？
听到杨老师黄老师你讲、
嗯、啊，是我们应该已经解答了弟兄的问题了啊，可以让你也对就是释怀，就不要太担心这个问题谢谢弟兄的电话。
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如果你要出远门，除了日用品之外，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定会带的呢？那你又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呢？耶稣的门徒也准备要出远门，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对他们有什么吩咐。请一起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三节，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吩咐门徒出远门的时候，除了用来开路的拐杖之外，什么都不用带。耶稣的意思是要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专心一意，不要挂虑吃的穿的这些身体的需要，不要倚靠自己，而是仰赖天父的供应，这是对信心的操练。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忧虑呢？有什么事情让你不能够全情地投入侍奉当中呢？你是在依靠自己的才能和资源，还是依靠神的能力和供应呢？耶稣清楚地说，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会欢迎我们，这些人会因为接受福音而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也有人拒绝我们，拒绝福音，而这些人也会因此承受这个拒绝的后果。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常常被别人拒绝而感到灰心，就不愿意再传福音了呢？我们有没有忽略到身边其他可能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呢？传福音不是一次性的行动，鼓励你找一个曾经和你一起谈过信仰的朋友，邀请他们继续地探讨信仰，并且去尝试了解他们有什么疑问，和他一起找出答案，并且为他祷告。
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 领我入主爱之家，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出此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空中辅导除了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弟兄姊妹们互动呢，我们也会看大家一些的短信还有电邮，我们会在当中 选取一些关于信仰上的疑难来解答。那么杨老师，今天我们就选了一位的听众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其实这位听众他讲的这问题呢，在过去也有另外一个听众也是差不多有这个疑难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呢就想问一下主持人，如果啊疾病得医治是主的恩典，那么疾病是谁导致的呢？他有这样的疑问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除了他这一位的听众有疑问，另外我早前也收到了一位听众呢，他的疑问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已经病了很久，而且他一直祷告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觉得呢就是怎么样才有这个信心和力量去站立得住，当我们真的是生病很久了，煎熬很久很痛苦的时候，那如果主的这个恩典还是没有来到，那怎么办呢？他们都有比较类似的这个疑问吧，应该是。
我觉得第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疾病得医治是主的恩典啊。那么当中讲到恩典，的确我们蒙上帝的拣选，蒙上帝的拯救，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主的医治帮助，都是恩典。那讲到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上帝呢让我们首先是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任何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是从主而来的。所以呢他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刚才讲到疾病得医治啊，的确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的当中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有病痛有伤痛都可以医治。那么你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让很多的人得到医治，同时也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也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身份。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实行这种拯救。那么这个拯救当然也包括身体方面的医治，也包括我们各个方面的这个拯救啊。所以从旧约的先知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你看到上帝的工作就是医治拯救。那么一直到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这个来到地上所做的，同时他也为我们做了这个永恒的救恩，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是完全的拯救。那么通过教会也是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让人得医治得到拯救。这个在早期的教会很多这样的医治的工作，扶贫的工作，帮助那些困苦的人这样的需要。那么其实同样的，今天也面对很多不同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刚才讲的说这个得医治是上帝的恩典，不错，而且呢就是上帝应许，就是将来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带我们去到永恒的耶路撒冷，就是永恒的家乡，那个时候就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没有灾难，没有眼泪，那么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医治了。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各样的困难病痛，从哪里来？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亚当夏娃在被造的时候，伊甸园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样的病痛的，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没有这种病痛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就是吃了那个禁果以后被赶出那个伊甸园，从那时候开始受咒诅。所以上帝给男人给女人很多的这种的一个审判，就是男人要劳苦才可以糊口，才可以有饭吃，女人要生产的痛苦，然后地也受到咒诅。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所以人开始有衰老，会有病痛，人会有这种伤痛，然后人跟人的关系也受到破坏。所以这都是犯罪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你看到当亚当夏娃吃了那禁果的时候，人马上死了，那个死是灵魂的死，就是灵魂跟上帝马上分开了，感觉到自己犯罪了，羞耻了。那么这个都是因为灵魂跟上帝分开了，同时 人的肉身心灵也受到了创伤，也就是不完全了。
嗯，
所以人会有疾病。那么你从历史历代你看到人的这个疾病呢，想办法去找到药物或者找到医治的方法，但你发现当你那个找到那个药的时候，另外一种的病又出来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感冒，不断的有这种新的感冒菌或者是病毒或者是这种新的对我们人感染的这些毒素影响到我们，所以你当出了新药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个更强的疾病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发现这都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同时这个也是撒旦在这个背后所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撒旦可以借着任何的一些事情会影响人，包括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也包括跟主的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疾病是从哪里来的，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是人造成的，是撒旦造成的呢？我们很难去解释。但是呢，我相信呢，上帝完全有恩典，有能力来医治，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刚才讲到另外一个短信里面讲到说信心啊，这是我们需要信心和力量来去面对这一切。的确，因为我们上帝可以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情况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信心的。比如说有伤痛的人，或者是残疾的人，上帝可不可以医治他呢？那为什么有的人得不到医治呢？这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的确我们需要信心祷告，依靠上帝，也需要力量来去帮助。那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医治我们也是恩典，因为呢，上帝有他的作为。我知道很多的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一生可能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呢，上帝借着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影响很多的人。包括信灵子，他是一个残疾的人，看来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医治的，但是他影响了很多的人。包括那个澳洲的那个胡哲，那他是没有四肢的，但是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影响。他走到很多的地方来做布道会，来去宣扬主的恩典。那这个都是上帝借着他们不完全的生命可以成全上帝的完全。还有呢，我觉得上帝有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是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困难问题是让我们仰望神。所以我就想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整个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在生命里面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呢，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肉身是我们不想遇到的一些的痛苦啊、疾病、问题啊，那都会临到我们。但是呢，在第八章里面讲到说，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将来的荣耀，切望等候将来的荣耀。所以当讲到很多的荣耀、荣耀、荣耀，身体得赎，然后也讲到忍耐等候。那这个忍耐等候，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劳苦，很多的烦恼，很多我们解释不了的问题，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怎么样去仰望等候，忍耐等候。也可能上帝可以医治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那里不是叹息，而是切望等候，盼望主的恩典，主的临到。我们也盼望将来的荣耀，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这个眼泪、疾病，因为上帝完全的让我们的身体也得赎，让我们的身体也得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改变的，现在我们生命得赎，灵魂得赎，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即使上帝医治我们了，可能我还有另外的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等候盼望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所以啊，刚才讲的信心跟力量，这个信心的力量不是靠我自己，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在罗马书的后面讲到说，很多的谁能谁能谁能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控告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但是呢，其实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基督，因为他可以让我们有这种上帝的爱，有上帝的恩典，可以去面对这一切。所以后面讲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当中，保罗学会了，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怎么解决，我们不要再去追究，而去仰望主，相信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去面对的。
嗯，的确是。也许呢，这位听众你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呢、啊、有可能是你自己正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缠绕啊，困难。其实刚刚杨老师你所讲出来的这个也让我有一些的启发，就是有一些提醒，就是我们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要面对这些困难呢，就是要我们多去思考一下呢。真的就好像刚刚说，为什么会有疾病的发生，有时候也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就是愿意。比如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他生了小孩，那个小孩在这个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在这个母腹当中就已经好像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的残疾啊，或者是发育不良好啊。我们有时候听到呢，这一些都心中都觉得，哎呀，上帝创造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完美？哎，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些见证，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看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不完美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人看到呢是很多的缺陷，但是呢上帝可以透过这些我们人看为不完美的事情，带来一些我们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些的比如因着一个，我知道有一个见证，就是因着那个孩子他是天生有一些残缺，但是因着他的出生就带来他家里面呢一些的修复啊，比如就是夫妻关系的修补啊，还有就是这个原来家人呢本身可能关系呢有一点的破裂，但是因着孩子的出生就带来一些就是反省。就生命当中的反省，那个夫妻们他们自己也因着这个有病的孩子呢，他们就去反思自己的人生，放下自我，甚至有一些呢他们愿意去读神学，就是要去更加的啊，原来他看穿了这个生命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苦啊，然后他会发现原来要追求的意义呢，就是要去让人相信主耶稣，就是灵性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很大。我就会想到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呢，其实保罗也有在当中讲到，他身体的里面就是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啊，这个呢他也求过主啊，要把这一根刺拿走，甚至是三次求主，但是呢都没有，主都没有把那个刺拿走。那有一些的研究圣经的就是会探讨这个刺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保罗身体上的病呢，还是说保罗的心理上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困扰啊，不知道那个刺是什么。
有人说他真是这个身上有一个腰痛
啊，
或者是哪里痛啊，
是
可能真是有刺。
对，因为很我们不能再见到保罗不能当面问他这个刺是什么东西。可是呢大家都会看到原来连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啊，他都有这些的限制，就是他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他求过主，但是呢没有求主的时候，主也没有选择帮他拿走这个刺。但是因着这个刺呢，保罗就说啊，他不敢再夸口啊，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的，所以呢 他会更谦卑。
嗯
啊，原来呢，有时候呢，病痛或者是这些天生一些比如我们看残缺啊、残疾啊，总是我们人看来是一种很遗憾的事、很可惜的事，但是呢，也是一个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在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甚至要学谦卑呀、啊。
嗯，
哇，其实谦卑这功课挺难的啊。这个要怎么去放下自己呢？怎么样去体会别人的痛苦呢？也许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要经历痛苦，我们才可以去了解别人的痛苦。不知道的，对吗？
对，所以很多人经历了这个痛苦以后呢，也学会了怎么去面对，而且更多的依靠主，得到主的恩典。
对，
所以他看到别人有同样问题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去帮助那些有同样需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上帝的恩典也是很奇妙的。这个奇妙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功课，让我们有更多的恩典，然后这些恩典可以临到更多的人。所以很多我也见过很多这个比如说小孩子有这种各种残缺啊，或者是我们有各种疾病的人，但是上帝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去学习成长，然后我们去帮助有同样需要的人，这就是上帝一个恩典。那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完美啊，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上帝让我们首先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完美，成为一个完全。这个完全不是说外在的一个完美，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那种完美。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成长，不断的要完美，走到那个完美的地步。那也许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完美。那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全人健康。什么叫全人健康？全人健康首先我们灵里面健康，跟主的关系健康，然后我能够把这个健康的生命活出来，帮助有同样需要的人，人际关系建立，那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同时也让我自己的各个方面能够成长，能够学习能够更多的去帮助别人。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完美全人的健康。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号，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在主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去学习找答案。这个答案不是说哎呀怎么去帮助自己，而是说上帝怎么透过我成就他的旨意。
对，的确是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希望哈，给这两位的听众的这一些的解答可以带来更多的思考。在这个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你们都是关于这方面都有一些的疑难的话呢，希望今天我们的讲解带来一点点的启发。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鼓励大家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仰望，同一位主耶稣，彼此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你把内里深藏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破碎不住人要开口呀声赞美他，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慈爱的天父，满怀爱心的神，不管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大的黑暗，他总是会为我们带来一线光明，或是给我们鼓励，或是安慰，或是及时的帮助，甚至把问题全部解决。如果你仰望那光，那光就来到，你就会看出神的带领。神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要是买买买，好烦呐！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家听到这么热闹的一个广告，都知道我们一直呢踏入十二月以后啊，都是来迎接啊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好的日子。当然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说啊，这个耶稣降生不是在这个十二月二十五号，但是我们也要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来纪念我们的救主降生。是我们看的并不是看重他哪一天出生，而是看重他来到世上呢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救恩，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纪念的，对吗？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思考耶稣基督跟我们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少不了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世系啊，就是他的这个传统啊。
对。
那么我们看到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耶稣呢有三个家谱，就是写在圣经里的。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这个就是一个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定好的，就是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君王。那么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是从他的父亲约瑟这个传下来，那么一直到这个亚当，那么的把他推下来，就是他也是人的血统，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当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也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另外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个家谱，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成为我们人整个的一个君王，就是他是真正的道，他也是统治万有的君王。那么整个的一个家谱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上帝，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在我们人的当中显出他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他赐下恩典，赐下救恩。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在世上面对很多的艰难痛苦或者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不单单说可以医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与我们同行，更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把它救赎过来，让我们归到永恒国度的里面，这就是永恒的一个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不解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最终的答案。
的确是。所以呢，在这个十二月份啊，希望我们都一起可以多思考弥赛亚，就是这救世主呢他跟你的关系。而且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耶稣以马内利嘛，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来到这个世上了，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跟你我们整个家族都是有关系的。只要透过，如果你在家中是基督徒，请你也继续为你的家族来祷告，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这一份救恩，就是上帝与你们同在。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